弟兄姊妹，让我们用诗歌来敬拜神。第一首诗歌我们要唱的是叫《生趣》，是一首我们、可能不是那么熟的诗歌，不过歌词是实在很有意思的，让我们一起动心来唱。神是永活全能，我来唱两次。我心灵得安宁， 弟兄姊妹大家好，愿主耶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中。今天我们会去继续的思想从圣经看苦难的这个信息。在我们未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大家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天父，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再一次的将我们自己摆在主你的手中，我们祈求主透过你的话语来洁净我们，亦都用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啊，当我们心里面实在有很多的不好的事、负面的事的时候，我们但求主你的话语来扶持我们，让我们心中充满着你自己的荣耀，亦都充满着我们对你的盼望。我们多谢主，求你听我们祷告，亦都带领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当我们思考你圣经里面给我们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是可以领受到你给我们的喂养，你给我们的教导。我们这样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会继续从圣经看苦难的这个信息。上一次我们讲到苦难是人类共同的经历，也是我们共同疑惑和困扰的一个这样的问题。苦难也都使人对神产生质疑的。如果神是良善和全能的，为什么祂容许苦难发生呢？是神没办法制止苦难发生吗？如果是的话，那祂就不是全能的。如果神可以制止却不愿意这样做的话，那神就不是良善的。因此世上有苦难就证明神如果不是无能的，就是他不良善。这样的推论从表面上来看好像合理，但是事实上对神的全能有了误解。 又同时认为人遭遇苦难是无辜的。那神是大能的，并不表示神可以为所欲为，去做那一些违反违背祂本性或者祂旨意的事。神的全能是指祂可以成就祂一切在旨意的计划当中。那而人遭遇苦难不一定是无辜的，因为圣经明明地跟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而罪的公价就是死。所以苦难是神其中一个的工具来完成祂的旨意的，来完成祂最高和最美的旨意。就好像祂利用十字架的苦难，容许祂的儿子耶稣受尽了痛苦，甚至被钉死，因为圣子耶稣要教我们罪人脱离终极的审判，就是我们这些罪人永远在地狱火湖中痛苦的活着，一个这样的审判。那这个是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的一些重点。那今天呢，今天我们继续的会分享苦难对人的意义是什么呢？苦难对人的意义是什么呢？没有人会喜欢苦难，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苦难是不好的。不过人认为好的未必就一定会对人产生好的结果。就比如放纵情欲，好多人在当下是觉得好的，但是长久下来呢，它会造成人性的堕落，使人变得自私、自我中心、骄傲、不负责任、无爱心等等的这些这样的问题。那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对好与不好的判断不一定完全是合适的。那我们再继续讲下去，那苦难是不是一定不好呢？未必不好，因为在目前我们见到世界的苦难，虽然完全被消除的时间好像未到的，但是神会利用苦难使它变成一个正面的意义和功能。圣经虽然没有完全的回答有关于苦难各方面的问题，但是至少指出或者暗示了苦难的目的，无论是出自于哪一个来源，即使是由人犯罪造成的苦难，或者是魔鬼造成的，神都可以将苦难转变成为人的益处。那我们从圣经中可以看到苦难对人有几方面的意义。首先第一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刑罚或者是报应的意义，即是说神会报应作恶的人。大多数的人都有恶有恶报的观念，圣经中是有这样的观念，是指神会施行报应，将苦难降在那些作恶的人。那就比如在创世纪十二章十七节那里讲到，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拉的缘故，降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在阿摩斯书阿摩斯书第一章在三到十五节，那里都有讲到，耶和华如此说，大马事隔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我却要降火消灭他。那这个经文里面，这两节经文里面，给我们看见神是会报应作恶的人的。还有在罗马书第二章，这个是新约的罗马书第二章八到九节，更加是这样讲的，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凡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 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例如我们很熟悉的在挪亚的世代，神用洪水毁灭世界来刑罚犯罪的世人。从天降下硫磺异火，把作恶的所多玛和俄摩拉灭绝，这个在创世纪19章24节有提到的事件，就是说神报应那些作恶的人。除了旧约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例子。新约有没有呢？新约都有的。新约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的时候又提到亚拿尼亚、撒菲拉这一对夫妇，因为在奉献上欺骗圣灵，就当场的死亡了。还有在使徒行传12章21到23节又提到，是哪一个？是讲到希律王不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就被虫咬死。这个是我们看见其中一个。另外一样东西就是呢，神亦都会刑罚那些违背神旨意的人。就好像亚当夏娃不顺服的结果，人就终其一生劳苦才得食。在创世纪第三章17节有提到的。跟住落嚟仲话，女人要受怀胎生产之苦，受丈夫的管辖的刑罚。这些就是那些刑罚神刑罚那些违背神旨意的人。在新约又有提到，在哥伦多教会，这个是讲到教会哦，有些基督徒因为混乱了圣餐，即是说藐视主设立圣餐的神圣性。他们中间那里说什么？他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和患病的，死的也不少。在哥伦多全书11章30节，因为受到主的惩罚。跟着11章32节保罗这么说，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的定罪。我们看见这个就是神的报应的一个苦难，是神利用来报应的一个意义在里面。这些例子给我们看见，苦难可以是神的刑罚，而你要显明神的公义与神的圣洁。当然基督教并不主张延世报，否则有很多很多人早就已经灭亡了，就没有机会向善和改正。换句话说，如果人活着的时候，神即刻就按每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那人就永远没有机会可以重新的做人。不过要注意一样东西，圣经亦都有指明将来会有最后的审判，使一切的罪恶罪人得到应有的报应。所以这样讲，神没有延世报即刻的报应，是因为上帝愿意又恩典又怜悯，等候期望罪人可以重新做人，可以有机会的再转向他。第二个的意义是什么呢？苦难的第二个意义是一个挽回的意义。苦难正面的功能就是可以把人从败坏和死亡中挽回。就好像人的身体，如果不是疼痛痛得很难受的话，病人就不会去求医。同样的，如果没有苦难，人就不会反省自己的状况，进一步的回到神的面前寻求改变和神的赦免。苦难是神使用的一剂猛药，虽然使用苦难是有危险的，但是它有可能会使人因此回头，离开罪恶的道路，归向真神。 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讲到浪子的回头的故事，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挽回的意义在里面。这个不孝的小儿子，他耗尽了家产，经历了贫穷和饥饿的折磨，他终于醒悟，他悔改了，他回到慈爱父亲的怀抱，他希望他父亲可以赦免他，原谅他，接纳他。慈爱的父亲就好像慈爱的神接纳悔改的人，人愿意回到神的怀抱，神是不会拒绝的。当人在经历苦难之前，其实常常是自以为义、自私、骄傲，又不听劝的，就好像这个小儿子一样。唯有当苦难来到的时候，可以使那些顽梗的人的人性折服，人性折服，就在良心发现的时候，重回爱他的神的那里去。第三个的意义是什么呢？苦难有一个榜样的意义，就是当一个人胜过苦难，别人就可以在这个人的身上得到激励和安慰。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约伯的例子。苦难临到约伯，不是因为他犯罪，圣经亦都没有说他在个性上是有问题的，只是说撒旦魔鬼攻击他。有约伯经历到苦难的试炼的时候，神就还他公道，并且大大的祝福他。这个在约伯记42章12到15节又提到神大大的祝福他。约伯在苦难中学到一个功课，就是他深刻的体会自己是很渺小的，他没办法明白神旨意的奥秘，有很多的事情他仍一直觉得自己是极为无知的。约伯经历过苦难受到试验后，他仍然能够对神是有信心，不是因为神赐福他，乃是他真正认识到神的伟大远远超过眼见暂时的物质的世界。这样的话，他就可以鼓励安慰一切在苦难中的人，可以勇敢的去面对苦难。所以苦难，约伯的苦难，经过试炼之后的苦难，他就成为人家的一个榜样。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有讲这样讲的，他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人各样患难的人。保罗的意思就是唯有在苦难中体会过神安慰的人，信心仍然站立得住的人，才有资格有能力去安慰在各样患难中的人。第四个苦难的意义，就是一个矫正的意义。苦难还有一个矫正的意义，就好像有一个孩子，他喜欢在家里面玩火，母亲好多次的劝他，阻止他，他仲是不听话，母亲就用藤条来管教他。因为如果母亲不敢做的话，让孩子为所欲为的话，有一天这个仔会害死全家人的。圣经的确提到神是会管教人，特别是管教他所爱的儿女，就是基督徒，目的是要使他们在神的圣洁上是有份的。希伯来书十二章就有这样讲，神会管教他的儿女，那里说什么呢？生身的父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 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受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嗱，呢一个俾我哋睇见苦难嘅第四个意义，神透过苦难嚟管教我哋，嚟矫正我哋嘅错误，使我哋喺神嘅圣洁上，我哋有份。第五个意义系咩呢？就是一个塑造嘅意义。嗱，苦难系亦都可以熬炼人嘅品格嘅，使人原本冇嘅嗰种嘅素质喺苦难中渐渐嘅养成，就好似忍耐、老练、盼望、信心、谦卑、怜悯嘅心、倚靠等等。罗马书五章三到五节咁样讲，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嘅，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神，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神要透过苦难来塑造我们人的品格，我们里面的素质，生命的素质。这里有一句说话请你留意，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那个结果就是在苦难中、患难中信耶稣的人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的结果，就是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我里面有一个圣灵的果子，那个生命的素质，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基督徒内在的生命应该是常常是被神的爱浇灌和充满的，生命就会渐渐地塑造出有圣灵的果子的九种的素质。可以这样说，圣经中凡是被神大大使用的仆人，都必会经过烈火般的患难、苦难的试验，被神塑造成为一个贵重又合用的器皿。提摩太后书二章就同我哋咁样讲：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嘅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以备行各样嘅善事。神要用我哋，就要将我哋去试炼我哋，用苦难试炼我哋，让我哋可以自洁，让我哋可以脱离卑贱的事，我哋就成为圣洁，就可以作为一个贵重的器皿，被神嚟使用。而且我哋可以去行各样嘅事嘅善事，系神要我哋去做嘅。跟住我哋都睇完，因为我们嘅咩啊？喺彼得前书一章，因为我们嘅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为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弟兄姊妹，苦难的意义是什么？我希望你可以记得刚才我前面讲的那五样东西。第一，苦难的意义有刑罚或者是报应的意义，还有挽回的意义、榜样的意义、矫正的意义，还有塑造的意义。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让我们互相的为对方来祷告，让我们可以记得 又可以接受并信服神给我们的教导。是我们从心里面相信神容许苦难临到我们，一定是有意义和价值在里面。求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愿意去接受神给我们的安慰，使我们可以刚强壮胆。在患难中的时候，我们仍然还可以欢欢喜喜行这个天国的道路。今天我们讲到话苦难，在苦难的意义是什么，让我们继续在这一方面去默想，去思考神给我们的教导。我真的很盼望我们大家在主里面，大家互相的勉励，因为在苦难中的确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我们都需要在主里面互相的代祷，透过祈祷求圣灵给我们力量。当我们明白苦难的意义的时候，其实我们更加需要在心里面有一个愿意顺服神、仰望神、仍然相信神在我们的身上有更美好的旨意。因为凡是贵重的器皿，要被神使用的器皿，都会经历到火一般的试炼。我们亦都做一个低头的祷告。亲爱的主，是的，你非常明白在我们人生的路中，特别跟随你的人，我们在这个天国的路上，我们会经历到很多的苦难，很多从苦难来的试验。主啊，我们曾经在这个路上，我们有埋怨你，我们也都埋怨同我们同走天路的伙伴。主啊，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我们更加求你，当我们从你圣经里面明白苦难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不会因着苦难，我们的信心失落，我们的信心软弱，我们更加在你面前常常口中心中充满着苦毒埋怨。反而我们明白到苦难的意义的时候，我们更加要赞美你，因为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有意义，都是有价值的。主啊，多谢你使我们的生命充满着意义，充满着价值。因着你，我们可以有力量，我们可以得到安慰。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愿你安慰在那苦难中的每一个人，愿你赐力量每一个在苦难中的人，使我们更多的去经历我们这一位又活又真的神。多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再见。
今日的背诵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诗篇第六篇九节提醒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要祷告。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让我们为以下的事项来祷告：求医治人身体及灵魂的主耶稣，在这个充满动荡不安和忧虑悲伤的非常时期， 与我们众人同在，让我们更能感受到主的爱和主的恩典。第二项是为美国有些州已有抗议居家避疫的行动，要求取消封锁的措施，但有很多位的流行病专家却认为太早取消避疫的措施的时候，重开经济，可能病毒就会卷土重来。求主赐总统及各州政府领袖有智慧处理人民的健康和经济需要的棘手问题。让我们用主祷文结束今日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让我们同心的来唱三一颂。我们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阿们。